王俊涛先生您好，
哎，陆洋你好。
新华社系列书评的第一篇称，置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全党上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和捍卫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就有观点认为，听上去，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可能是受到了威胁，您怎么看？
对，简单说呢，我的看法就是说呢，今年2022年呀、啊，习近平在去年11月8号的到10号的那个叫做这个19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之后呢，中央明确的说，今年是个政治年，政治挂帅年，就是要开好二十大，而且开好二十大的核心就是，他除了四个意识两个规之外，有两个确立，两个确立就是要确立习近平的思想和习近平的政治领导地位，就是两个绝对。当然，这篇文章标题讲的是党的领导，强调党的领导。结果呢，这个政治局常委集体神隐了7天，就最需要党领导他没了。那我就讲，其实呢，从去年的年底的那一轮政治博弈看，因为在11月8号到10号的这个19届六中全会之后呢，12月8号到10号呢，中央开了个经济工作会议，地方大员就反了，就说呢，这个要是老这么搞政治不搞经济，用政治需要牺牲经济的话，那经济没法搞了。在这篇东西，其实国内呢可能看的人不多。那这是这个一个过去呢是给赵紫阳做幕僚的人他写的这篇东西。那么这篇文章其实他是拿到了一些信息，后来我跟他谈过，他拿到一些信息，就是说这些经济大员说这么要搞的话，明年经济要出事儿的。这样的话，就是你看那天那个12月8号的时候，习近平在经济工作会议做这个开场讲话，主要讲的是19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政治挂帅。2022年呢是政治挂帅，但李克强在十号做总结时候就讲，经济工作还是重新工作，就是又回到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那这个说法就是呢要应对经济。那么这时候呢，而且要讲掉了，就是说央行又开始要放水，还有中央财政政策要提前，还有要提速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一点我就觉得呢，实际上呢，他强调习的核心地位，就是因为新一轮博弈开始，而李克强应该说，他的这个主张，如果不是常委集体同意的话，常委多数同意，并且地方大员在支持的话，他不敢讲这番话。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今年呢年初呢有两件事，当然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事情是徐立毅被拿下了。徐立作为郑州市这个书记啊，是市委常委，应该说他在本来是在，如果假如没有郑州事件，应该在去年年底的河南省的这个会上，他应当进一步能够提升空间的。大概就是因为查他没有，最后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决定把他拿下来的时候，实际上习近平损失了一员大将。这个呢，对习近平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你知道今年的1月7号时候，在重庆市的武隆区凤山街道坍塌，那个食堂倒塌，就瓦斯爆炸倒塌，要埋了26个人。你知道当时调了52辆消防车。就是一个人调2辆消防车，就是这件事情实际上陈明也是要掩盖事故，因为我在当时发布的几十张照片中间，我没看到现场有一个消防车，那你说消防车上都堵在街道那儿。结果呢，这个国务院呢立即他那个应急管理部开的会，那个黄明啊主持人派了一个副部长就下去，因为按照分工说呀，死人在30人以内是国务院不用查的，是地方政府查。结果国务院宣布督办的时候，黄明调了20辆矿山起重车到那儿去救灾，你知道那个地方就70平米，埋了26个人，去52辆消防车，国务院又去20辆那个矿山起重。在我看来，就是黄明为了突破拿这个信息，他要把消防车叼开，如果敢拦得的话。但是黄明到晚上就拿到了真实情况，接着国务院就宣布挂牌督办，然后陈明尔就宣布了16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他在之前都不宣布。那我通过这个事情就说，你就知道呢，现在呢。李克强他们这些呀，这我觉得是反习近平的力量，在通过这些事情在查习近平的势力。你看重庆这个要出事儿的，按照河南这个查，如果把陈敏尔要查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大了。那因为陈敏尔是要入常的嘛，所以我在讲说这个，你问我呢，说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核心呢，现在有人要挑战要质疑了。你说习近平的危险在哪？习近平的危险就是说，就是现在呢，其实中国的政治精英就是政治学上说。如果要是想这个政权稳不稳，首先看你的政治社会基础。习近平的政治社会基础是没有的，就是中国在现代化时期的现代化中的关键力量都是反习近平的。知识界不说，对吧？现在商界就企业家现在也被习近平整得很厉害。 国企那些人不算，那算只算干部，那个不算。我就说民企现在对习近平是深恶痛绝。那么再加上现在当官的呢，因为他这个反腐啊搞到这个地方，当官的也现在不喜欢习近平，所以现代化中的官产学三界呢都站习近平对立面，所以习近平是知道他是坐在火山上。如果现在有一个事件要突破这个程序的话，那他就很危险。你看最近像这个徐州的这个八孩母亲的这个事情，对吧，现在已经严重的动摇他。那这些事情如果要真的要发展到人们上街了，现在就是往这个方向在走。如果要真的到了，你现在有两个人被抓了，我在想如果要是大家都那些关心的女孩都去把那个云南那个县的监狱给填满，啊，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就那而且呢，这些人现在这个看这个发酵情况是将来可能是会有这种往这个方向在走。人们现在越来越生气嘛，这件事情搞得现在人人都很害怕，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太恐怖了已经。那么这件事情假如说就是说其实你看一下在历史上，就是说那些高度集权能控制局面人，就是在一个突发事件出来之后呢，这个人不得不把一些调动资源的权利交给底下。习近平是坐在火山口上，只是说他现在有一些具体的又一些具体的技术把这个火山压在那儿不能爆发，但如果一旦有一些事件把他这个技术突破了，那这个火山就爆发了就完蛋。所以他现在要反复的强调这个东西，但是他光强调这个还不够，他现在还你看吧，我觉得来年之后他可能还会制造一系列的事件要给人们造成一个恐怖心理。其实集权者维护统治在人们都不喜欢他，他维持统治的很重要的方式就要让人们有一种恐惧心对他。那恐惧心就是他要用一批酷吏，要用一些人整人。所以新华社发这个文啊，强化习近平领导地位的时候呢，下一步他肯定还会有一些这个他要可能搞一些政治迫害案件，还在案件中他要用一批酷吏。
嗯，新华社再次强调了习近平曾经说过的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个重要性。定于一尊这个说法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应该是在2018年左右。新华社2018年7月发表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称，中共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而从历史上看，定于一尊这个词应该属于贬义词。历史上定于一尊的帝王制度都没有逃脱失败的结局。您认为中共推崇的定于一尊是否能够突破这个魔咒，创下一个奇迹呢？
这定于一尊这个说法呢，就咱们简单说，当然就像你说这不是一个好词儿，但是呢我们你要我一说你就知道，其实人类社会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在有些组织中它就是定于，比如军队的它就是定于一尊的，就说比如军长说了算，对吧？当中国军队不是，中国军队是党委领导。但一般来讲呢，就是人类社会还是比如像抢险队在抢险的时候，但是打仗的时候总统呢很多时候要定于总统尊爵，总统可以请教很多人，总统是通过一个程序选上来，但在他履行职责的时候，一般来讲强调定于一尊的时候，当一个正常的社会运作的组织而不是军队等这些组织要强调定于一尊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他在危机时刻。所以你可以这点上也可以看出来，他越强调习近平定于一尊，就越一方面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我前面讲到习近平现在面临的一些致命挑战可能会把他颠下去，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习近平的心中其实局势很紧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际上正在已经是老二正在冲老大在冲顶，可以看到中国好像各方面都挺好，他还说什么已经脱贫了。所以要真是像他说的话，中国不应该是应该是一个就是这个繁荣昌盛，对吧？应该非常祥和跟国泰民安才对，其实没有必要定于一尊，对吧？他现在之所以定于一尊呢，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中国他感觉到是在危机之中。所以你看他还讲什么底线思维了，大风大浪了，要做最坏的准备啊等等，你就知道习近平心里是清楚的，就是他现在采取的政治步骤是跟他感受到的形势很不一样，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撒了个弥天大谎。他跟大家说现在形势在我领导下很好，但是实际上内心中呢他很恐惧，就是那些反他的人出于恐惧心不敢反他，但是他比那些人要恐惧的，所以他要强调定于一尊。
习近平要想实现第三个总书记任期，从中共党章的规定上他有没有正当性呢？
党章上好像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限制，因为党就党你也知道世界各国的政党实际上就是一般，其实就政治上来说的话，你知道英国首相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任期限制，就是说因为他上的说你随时可以推翻他，对吧？可以投一个不信任票，多少议员联署就可以不信任，不信任他就两个，要不然解散议会重新选举选一个他的多数，要不然就是他就得下台辞职让现有的议员重新。所以说对，其实实际上多数政体采用总统制的政体是少数， 美国这种总体政体啊，有任期是少数，多数政体是没任期，但人家有这个选举啊，就选举是可以随时发生的，所以他可以没任期，对吧？你看撒切尔的人都一执政时间很长时间，他们执政，他们就说只要是他能得到多数的议会的信任，而议会没正常是每两年或者每几年一选，但如果假如要是这个有不信任发生的，就要马上进行提前大选，要不然你就辞职，让现有的议会呢去安排新的总理或者首相人选。所以他这个呢，就是修改任期制呢，我觉得共产党党章没有这个，因为没有这个任期制的限制，所以他用不着去修改。你要知道啊，也没有人说其他的一些干部要有任期，对吧？只是说国家主席有任期制限制。他，你知道这个一个国家的法规，它有两种，一种叫成文法，一种叫不成文法。邓小平在做出领导干部任期制的时候，他明确的实际上是这是个不成文。你像七上八下，他也没有规定，对吧？为什么67岁可以再上，68岁就要下来？他实际上是说多少70多岁呢，就必须得彻底退休。所以你要67岁、68岁上呢，你可能还没做到七十几岁的时候呢，你就得中间要退休，所以才行了个七上八下。但是70几岁不能做国家领导人，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你叫它土政策也行，它这是一个传统，它形成一个政治传统，大家一直遵守。但习近平都给它打烂了。其实还有一些传统，比如说现在王晓红可以在几年3年内他提了7级吧，他你就知道呢，他为了他的干部人能进来的话，他把这些权力打乱了。他不光是废除了这个领导干部任期制。他实际上把邓小平，因为这个关于领导干部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完整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基本上落实下来之后，他把所有规矩都废掉了。因为他要是做那个什么呢，他如果假如说继续再做第三任第四任的话，你可以知道他其实会突破很多的东西，包括最高领导人的年龄限制啊等等，他都会突破。
关于习近平是否能够在20大上顺利的实现连任，外界呢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有的认为呢他可以顺利的连任，那有的呢就认为他连任的这个路呢并不平坦。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您怎么认为？
其实我刚才的第一部分我已经讲了，习近平坐在火山口上，但是他有很好的控制技术，走正常程序他连任不是问题，现在就是有没有突发事件把正常程序打乱之后呢，让这个火山爆发出来，那他就完蛋了，他会被烧成灰烬的。像有的人现在想象说郑立于神隐七天，是不是在有人说在研究什么普京的密信，有人说在研究巴哈尔女的这个事情，要做出一个东西，说可能这些东西都会有分歧。但到目前为止这么讲吧，只要是还在程序中讨论的话，那习近平就可以控制局势，没有任何问题。
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军涛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